朱辩，字少章，是徽州婺源人。年少时聪颖过人，每天能读几千字的书。成年后进入太学，晁说之看到他的诗，认为他很奇特，带他回到新郑，并将兄长的女儿嫁给他。新郑位于汴京和洛阳之间，有很多旧家遗俗，朱辩在其中游历，见识日益广博。靖康之乱时，家人被贼寇杀害，朱辩逃回南方。建炎初年，朝廷商议派遣使者问候被金人扣押的两位皇帝，朱辩挺身自荐，皇帝下诏补任他为修武郎，借吉州团练使的官衔担任通问副使。到达云中后，见到年罕恳切的游说，年罕不听，让他住在客馆，派兵看守。朱辩又写信给年罕，详细论述用兵与讲和的利害关系。绍兴二年，金人忽然派宇文虚中来，说何以可以成功，应当派一人到元帅府接受国书回去。宇文虚中想请朱辩与正使王伦抽签决定去留。朱辩说，我来的时候本就料到必死，怎么能在今天侥幸先回去呢？希望正使接受国书回去报告天子，促成两国的和好，早日让两位皇帝享受到四海的供养，那么我即使报失外国，也如同活着一样。王伦将要回去时，朱辩请求说，古代的使者有符节作为信物，现在没有符节，但有印信，印也是信物，希望留下印信，让我能抱着他而死，死而不朽。王伦解下印信交给朱辩，朱辩接过来藏在怀里，睡觉起身都带着他。金人逼迫朱辩做流域的官，并且引诱他说，这是南归的途径。朱辩说，流域是国家的贼子，我长恨不能吃他的肉，怎么忍心面向北方臣服于他，我只有死罢了。金人发怒，断绝他的食物供应来困住他。朱辩坚决拒绝，守在一门口忍饥挨饿等待死亡，誓不屈服。金人也感动了，像当初一样以礼相待。过了很久，金人又想改换他的官职，朱辩说，自古以来两国交兵，使者身处其间，话可以听从就听从，不可以听从就囚禁他，杀死他，何必改换他的官职？我的官职是本朝所授，只有死而已，誓不更改，来侮辱我的君主。并写信给耶律绍文等人说，上国的威严命令早晨到来，使者晚上就死，晚上到来，早晨就死。又写信与后来的使者洪浩诀别说，杀害使者不是小事，我们遭遇这事是命运，应当舍生取义罢了。于是准备酒食，召集被俘虏的士大夫饮酒，喝到半醉，对他们说，我已经找到近郊某寺的一块地，一旦为国捐躯，请各位把我埋葬在那里，在碑上题写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，我就满足了。众人都流下眼泪，不能抬头看他。朱辩谈笑自如，说，这是做臣子的常事，各位何必悲伤呢？金人知道他终究不可屈服，就不再强迫他。王伦回到朝廷，说朱辩守节不屈，皇帝因此授予朱辩的儿子朱灵官职，赏赐他家银两布帛。正赶上年罕等人相继死亡，朱辩秘密上书报告这些事以及金国的虚实，说这是不可错失的时机，派李发等人从小路回去报告。后来王伦又回来，把朱辩护送徽宗灵柩的文章献上，文章中有感叹马脚还未生出，魂魄消散在雪窖中，攀援龙须却未能抓住，泪水洒在冰天雪地。皇帝读后感动落泪，授予他亲属五人官职，赐给吴兴田地吴请。皇帝对丞相张俊说，等他回来时，应当让他在翰林院任职。八年，金使乌林司谋石庆冲到来，称赞朱辩的忠节，皇帝下诏附上黄金30两赏赐给他。十三年，和议成功，朱辩得以回国。在便殿入见皇帝，朱辩谢恩并说，人难得的是时机，而时机的运行没有止境，事情不可错过的是机会，而机会的隐藏没有行迹，正是因为无止境，所以来得迟而难遇，正是因为无形，所以变动微小而难见。陛下与金人讲和，上迎回先帝灵柩，次迎回太后，再其次怜惜无辜的百姓，这都是知时之机的明证。然而时运过去，或许难以固守，机会变动有变，应当借鉴未显的征兆。盟约可以遵守，但诡诈之心应当悄然防备。战争可以停止，但消弭战火的方法应当详细讨论。 今人以穷兵黩武为至上的德行，以苟且偷安为太平，虐待百姓而不体恤，扩张土地而不增广德行，这都是上天帮助中兴的形式。至于时机和机会，陛下既然在开始时知道，希望考虑如何善终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赏赐黄金布帛非常丰厚。朱辩又献上在金国得到的六朝皇帝画像以及宣和年间的御笔书画。秦桧厌恶他谈论敌情，上奏让他以初补的官职改任宣教郎、直秘阁。有关部门考核他17年的政绩，应当升迁数级官职。秦桧阻挠他，只转为奉义郎。14年去世。朱辩作文仰慕陆宣公，引证广博精当，曲折详尽事理。诗歌学习李义山，辞气雍容，不蹈惜他显怪奇色的弊病。金国的知名王公贵族多派子弟跟他学习，朱辩利用文字往来劝说他们和好的好处。等到回国，叙述在北方所见所闻的忠臣义士朱昭、史抗、张忠甫、高景平、孙毅、孙谷、傅伟文、李周、五台僧宝珍、妇人丁氏、燕氏、小校严静、朱继等人死节的事状，请求加以褒奖录用来鼓励后来的人。著有《聘游集》42卷，《书解》10卷，《曲尾旧文》3卷，《续尾背说》1卷，《杂书》1卷，《风月唐诗话》3卷，《新政旧诗》1卷，《南归诗文》1卷。郑望之字固道，是彭城人，显摩阁直学士郑景的儿子。郑望之少年时就有闻名，山东人都推重他，考中崇宁五年进士，从陈留部多次升迁至枢密院编修官，历任开封府仪、公、户曹，以办事干练著称。遇事刚正，不接受请托。有宦官强占民田，他上奏归还给百姓。蔡京的儿子想要强夺别人的妾，派人暗示意思，郑望之拒绝不接受，被任命为驾部员外郎兼金部。靖康元年，金人攻打汴京，朝廷借给他尚书工部侍郎的官职，让他担任军前记议使。回来后，金人派吴孝明与郑望之一同入见。郑望之说金人的意图在于金币，并且要大臣共同商议，于是命同知枢密院士李拙与郑望之再次出使，握离不以朝廷接受归朝官及赐给平州张觉的手诏为借口，派萧三宝奴协同李拙等人回来，写信要求割让三镇，想要宰相交割土地，亲王送大军过河。当时高宗在康王府慷慨请求前往，于是与张邦昌、程伐渡过壕沟，从中午到半夜才到达金营。又任命郑望之为户部侍郎，与李拙再次到金营，仍然拿珠玉送给金人。金人拘留郑望之超过10天，恰逢姚平仲夜袭金营没有成功，卧离不以用兵之事责问各位使者，张邦昌害怕流泪，康王不为所动。金人于是不想留下康王，改请肃王，于是派兵送郑望之到国王营寨责问。恰好再次派宇文虚中拿着割地诏书到来，郑望之得以回来，于是极力说敌人势力强大，我朝兵力弱小，不能不讲和。不久金兵撤退，朝廷认为讲和不是好策略，罢免郑望之，让他提举亳州明道公。建炎初年，李纲认为郑望之夸大敌势，损害国威，导致祸败，贬他为海州团练副使，连州居住。李纲被罢免后，下诏任命郑望之为户部侍郎，不久转为吏部侍郎。他论说王云的冤屈，皇帝被感动，恢复王云原官，并给他的7个儿子恩泽。不久监管御营司参赞军事。他论说航海不便，违逆旨意，以吉英殿修撰的身份再次领亳州明道公，被启用为宣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因言官弹劾被罢免。绍兴二年，遇到大赦，恢复徽游阁待至退休。7年，取消退休，诏赴皇帝行在。郑望之以年老体衰推辞。皇帝对大臣说，郑望之是我的老熟人。于是升为徽游阁直学士，再次退休。31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追赠中大夫。张绍，字才彦，是乌江人。考中宣和三年上设及第。建炎元年任衢州司行曹事。恰逢下诏征求直言，张绍上书说有中原的形势，有东南的形势。现在即使未能立即争夺中原，也应该进军定都金陵，利用江、 淮、蜀、汉、闽、广的资源来图谋恢复，不应退缩自行削弱。三年，金人南侵，朝廷下诏寻求能到金军军前的人，张绍慷慨请行，升官五级，直龙图阁，借礼部尚书，充任通问使，武官杨宪为副使，当天就上路。到达维州，接办使设宴奏乐，张绍说，两位皇帝被北迁，我作为臣子不忍心听，请停止奏乐。这样说了三四次，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。第二天见到左监军踏懒，命令张绍跪拜。张绍说，监军与我分属南北朝臣子，没有互相跪拜的礼节，并且写信给他，战争不在于强弱，在于是非曲直。宣和以来，我国并非没有军队，但率臣首先开启边信，谋臣又挑起战端，因此大国能取胜。后来为楚僭越自立，群盗风起，但没过多久就被扫荡无余，这是天意人心尚未厌弃宋德的证明。现在大国又割地分封流域，穷兵黩武不止，理亏的一方在上。踏懒发怒，拿走国书离去，将张绍逮捕送到密州，囚禁在座山寨。第二年又将张绍送到刘裕那里，想任用他。张绍见到刘裕只是作揖而已，又叫他殿院用君臣大义责备他，言辞语气都很严厉。刘裕发怒，给他带上刑具关入监狱，杨宪于是投降。刘裕知道张绍不屈服，过了很久又将他送回金国，拘禁在燕山僧寺，跟随的人都不知去了哪里。后来他又写信对金人说，刘裕依仗大国的势力日夜南侵，不胜就手鼠两端，胜了就像养鹰，饱了就飞走，终究不是大国的利益。看守的人秘密报告，金人取走他的信，将他更往北迁徙到会宁府，距离燕山3000里。金国曾大赦，允许宋朝使者自行还乡，很多人都在淮北登记户籍，希望稍微向南。只有张绍与洪浩、朱辩说家在江南。13年，和议成功，与洪浩、朱辩一同南归。8月，入见皇帝，上奏前后使者如陈过庭、司马普、彭茂石、崔纵、魏行可等都死在异域，未得褒赠，请求早日班赐抚恤恩典。张绍并携带崔纵的灵柩归还其家，升为密阁修撰，主管右神观。左司谏詹大方论说他奉命出使没有成就，改任台州崇道观。他写信给当时的宰相，劝他迎请钦宗与诸王后妃。19年，以傅文阁代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任池州知州，再次奉辞去世，享年61岁。多次追赠至少师。张绍意气用事，遇事慷慨，常以功名自诩，出使时被囚禁流放，多次濒临死亡。在会宁时，金人多跟他学习，他喜欢诵读佛书，即使再抑郁也不停止。当初出使金国时，在维州遇到秦桧，等回来时，尚书说秦桧终结，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。后来弟弟张琦被投入大理寺狱，将要牵连张绍，恰逢秦桧死去，才得以幸免。有文集10卷。儿子张孝览、张孝曾、张孝忠。张孝曾后来也因出使死在金国，金人知道他是张绍的儿子，还同情他。洪浩，字光弼，是翻译人，少年时有奇特的节操，慷慨有经营四方之志，考中政和5年进士。王府、朱冕都想把女儿嫁给他，他极力推辞。宣和年间任秀州司路，发大水，百姓多失业，洪浩对郡守说以救荒为己任，打开粮仓减价卖粮，百姓聚集而来，洪浩担心他们争抢，于是用青白旗分别标识，在手上涂墨做记号，命令严格而恩惠普遍。浙东的钢米经过城下，洪浩对郡守请求拦下留住，郡守不同意，洪浩说，我愿用一人换取10万人的生命。人们感激入骨，称他为洪佛子。后来秀州军队叛乱，纵兵抢掠百姓，无人能逃脱，只有经过洪浩家门时说，这是洪佛子的家，不敢侵犯。建炎3年5月，皇帝将要去金陵，洪浩上书说，内患刚刚平定，外敌正在气盛，如果轻易到建康，恐怕金人乘虚入侵，应该先派近臣去金营，等报告准备妥当再回銮也不晚。当时朝廷议论已定，没有听从， 不久后悔了。后来有一天，皇帝问宰相进来劝谏宜弼的是谁，张俊说是洪浩。当时商议派使者到金国，张俊又向吕一浩推荐洪浩，召见与他谈话，非常高兴。洪浩正在为父亲扶丧，吕一浩解开衣襟，让他换下黑色丧服入队。皇帝担忧国不艰难，两公远播。洪浩极力说，天道循环，今人怎能长久，欺凌中原。这正是春秋时变引之战，上天或许在警告晋国训导楚国。皇帝高兴，升洪浩官级五等，擢升为徽游阁待制，借礼部尚书，担任大金通问使，公署为副使，命令他与执政商议国书。洪浩想有所更改，吕一浩不高兴，于是压下了升官的命令。当时淮南地区盗贼接连兴起，李成刚被招安，朝廷就任命他掌管四州加以笼络，于是任命洪浩兼任淮南、京东等路府御史，让李成带领部下护送洪浩到南京。等到经过淮南时，李成正和耿坚一起围攻楚州，逼迫代理周氏的贾敦师投降敌人，实际上怀有反叛之心。洪浩先写信送给李成，李成以汴河干涸，洪县有洪金贼，军队粮食断绝为由，说不能前往。洪浩听说耿坚率领的是义兵，可以用大义打动他，就派人秘密劝告耿坚说，你不远千里赶赴国家急难，山阳纵然有罪，应当向朝廷禀报，现在擅自围攻，名义上是秦王，实际上是做贼罢了。耿坚动心，就强迫李成收兵。洪浩到达四州境内，迎接的骑兵披甲而来，公署说这是虎口，不能进去。洪浩于是返回，上奏书说李成因朝廷粮饷供应不上，有率领部众到建康的话，现在竞赛占据扬州，薛庆占据高邮，万一三个叛贼联合起来怎么对付，这是应当容忍的时候，应该派人传达朝廷旨意，优厚的升官进爵，把京口的漕运交给他，像晋明帝对待王敦那样就可以了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立即派使者安抚李成，拨给五万石米。吕一浩讨厌洪浩直接上奏而不先报告宰相，上奏说洪浩借故滞留，贬官两级。洪浩于是请求从滁阳路出发，经过寿春，从东京前往。到达顺昌时，听说盗贼李延罗、小张俊在营上为患。洪浩和他们的同伙相遇，开导他们说自古以来没有白头发的强盗。那些人悔悟，洪浩让他们带信到贼巢，两个头领听从命令，领兵进入朝廷宿卫。洪浩到达太原，停留将近一年，金国对待使者的礼节日益减薄。等到了云中，年罕逼迫两位使者到刘裕那里做官。洪浩说，我万里奉命出使，不能迎回徽钦二弟南归，只恨力量不能杀死逆贼刘裕，难道忍心侍奉他吗？留下也是死，不立即去刘裕那里也是死，我不愿像老鼠狗一样苟且偷生，愿意就死，绝不后悔。年罕发怒，要杀他。旁边一个酋长惊叹说，这真是忠臣啊，用眼神制止见识，并为他下跪求情，得以流放冷山。流放就像边管流窜一样，只有公叔到汴京接受了刘裕的官职。从云中到冷山要走60天，距离金主都城仅100里，地方苦寒，四月草才生长，八月已经下雪，人们学居，有上百户人家，是陈王务氏的部落。务氏敬重洪浩，让他教自己的8个儿子，有时2年不给食物，剩下穿粗布衣，曾经大雪天柴火用尽，用马粪生火煨面饼吃。有人献上攻取蜀地的策略，务氏拿来问洪浩，洪浩极力批驳。务氏一心想要南侵，说谁说海大，我的力量可以把它弄干，只是不能让天地相合罢了。洪浩说，战争像火，不收敛将自焚，自古以来没有持续用兵40年不停的，又多次对他说前来是为了两国之事，既然不接受使命，就让他深入教小孩子，这不是古代对待使者的礼节。务氏有时回答，有时沉默，忽然发怒说，你做和事官却嘴硬到这种地步，以为我不能杀你吗？洪浩说，我自料应当死，只是大国没有杀害使者的名声，希望把我投到水里，以坠入深渊为名就可以了。务氏认为他义气而罢手。合议将要达成，务氏问所议论的10件事，洪浩分析得很详尽，大致说封册是虚名，年号本朝自有， 3000两黄金是景德年间所没有的，东南不适合养蚕，绢不能增加。至于要淮北人，景德年间的文书还可以查看。务实说，杀投降归附的人为什么不行？洪浩说，从前为侯景归附梁朝，梁武帝想用他交换自己的侄子萧明从魏国回来，景于是反叛，攻陷台城，中原政权绝不会重蹈覆辙。务实醒悟说，你性格直爽，不欺骗我，我和你到燕京，派你回去商议。于是出发，恰逢末将北来，议论不和，事情又终止了。留在燕京刚一个月，兀术杀了兀氏、朱连同党几千人，只有洪浩因为意见不合几乎被处死，所以得以幸免。当徽钦二帝迁居五国城时，洪浩在云中秘密派人送信，献上桃、梨、粟、面粉，二帝才知道皇帝即位。洪浩听说幼灵、徽宗去世的讣告，面向北方哭的吐血，早晚哭灵，祭日作文祭祀，文辞激烈，旧臣读后都流泪。绍兴十年，利用间谍赵德，写了几万字的机密事情，藏在旧棉絮中，带回送给皇帝，说顺昌之战，金人震惊恐惧，丧魂落魄，燕山的珍宝全部运往北方，意思是想放弃燕山以南的地区。官军急忙撤退，自己失去机会，现在再次出兵还有可能。11年，又找到太后的书信，派李威带回，皇帝大喜说，我不知道太后安危将近20年，即使派上百个使者也不如这一封信。这年冬天，又秘密上奏说，金人已经厌战，形势不能持久，过去带妇女随军，现在不敢了，如果合议没有决定，不如乘势进攻，再造大业易如反掌。又说，胡权的密封奏事或许存在，金人知道中原有人，更加害怕。张丞相、张俊名震外国，可惜把他安置在闲散的地方。又问李纲、赵鼎是否平安，献上六朝皇帝的画像、徽宗的御笔。后来棺椁和太后归来的消息都是洪浩先报告。当初洪浩到燕京，宇文虚中已经接受金国官职，于是推荐洪浩。金主听说他的名声，想任命他为翰林直学士，他坚决推辞。洪浩有逃回的想法，于是向参政韩昉请求在真定或大明养活自己。韩昉发怒，开始改授洪浩中京副留守，再降为留司判官，多次催促他赴任，洪浩请求不就职，韩昉最终不能使他屈服。金国法令，即使没有改换官职，但曾经任职的永远不能回去。韩昉于是让洪浩主持云中进士考试，大概是打算设计陷害洪浩。洪浩又因病推辞。不久，金主因为生儿子大赦，允许使者回乡，洪浩与张绍、朱辩三人在遣返名单中。金人担心他们成为后患，还是派人追赶，7名骑兵追到淮河，而洪浩已经上船。绍兴12年7月，洪浩在内殿觐见皇帝，极力请求到地方任职，以便奉养母亲。皇帝说，卿的忠诚可观日月，至节不忘君主，即使苏武也不能超过，怎么可以离开朕呢？请求到慈宁宫拜见，宫人设了帘子。太后说，我本来就认识洪尚书，命令撤去帘子。洪浩从建炎己酉年出使，到这时回来，留在北方一共15年。同时出使的13人，只有洪浩、张绍、朱辩得以生还，而忠义之声传闻天下的只有洪浩罢了。洪浩朝见后，退下见秦桧，谈话连续几天不停，说张和公、张俊是金人所害怕的，却不得重用，钱塘暂时居住，而景陵宫、太庙都极尽土木之华丽，难道不是表示没有中原的意图吗？秦桧不高兴，对洪浩的儿子洪氏说，尊公确实有忠节，得到皇上的眷顾，但官职像读书，快乐就容易结束而无味道，必须像黄忠、大吕那样才行。8月，授徽游阁直学士，提举万寿官兼权直学士院。金人来索取赵兵等30人的家属，诏令归还。洪浩说，从前韩起在郑国求取玉环，郑国是小国，还能据理不给。金人既然以淮河为界，官员都是无人，应当留下不遣返，大概是担心他们知道我们的虚实。他们正被蒙古困扰，姑且显示强大来试探中国，如果马上顺从他们，就会说 我们秦地无人，更加轻视我们了。”秦桧变色说：“你不要说秦地无人。”不久又上书说：“恐怕因为不给的缘故，或许导致违背盟约，应该告诉他们，等渊圣皇帝及皇族归来才遣返。”又说：“王伦、郭元迈以身殉国，抛弃他们不赎回，紧急时怎么用人？”秦桧大怒，又因为说到是辇传话，秦桧更加愤怒。这些话在《秦桧传》中。第二天，侍御史李文惠弹劾洪浩不探望母亲，出朝任饶州知州。第二年，发大水，宦官白恶扬言，调理阴阳违背常理，洪尚书名闻天下，为什么不用？秦桧听说后更加愤怒，把白恶关进大理寺监狱，不久流放临表。谏官詹大方于是弹劾洪浩和白恶是文景之交，互相称誉，罢免洪浩提举江州太平官。白恶原来不认识洪浩，只是因随从太后北归，在金国一向知道洪浩的名声而已。不久洪浩为母亲守丧，其他言官还说洪浩觊觎相位。守丧期满，受饶州通判。李勤又依附秦桧诬告洪浩制造欺世谣言，贬为濠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殷州。过了九年才恢复朝奉郎，调任元州，到南雄州去世，享年68岁。死后一天，秦桧也死了。皇帝听说洪浩去世，叹息惋惜，恢复傅恩阁职学士，追赠四个官职。很久以后又恢复徽游阁职学士，谥号中宣。洪浩虽然久在北方朝廷，不堪其苦，但被金人所敬重，所写的诗文争相抄写诵读，请求刻板印刷。回来以后，后来的使者到金国一定问洪浩是什么官，住在哪里。他性情急公好义，在艰难危急中一点不改变。义节皇后的亲戚赵伯龄隶属务实部下，非常贫困，洪浩周济他。范镇的孙子范祖平做庸奴，洪浩向金人请求释放了他。流光氏的庶女被人养猪，洪浩赎出来嫁了他。其他贵族流落低贱的都尽力提拔解救出来，只是被秦桧嫉妒，不死在敌国，却死在谗言小人手里。洪浩博学强记，有文集50卷及帝王永耀、姓氏指南、松墨祭文、金国文具录等书。儿子洪氏、洪尊、洪迈。洪氏字景伯，是洪浩的长子，年幼时聪明隐悟，每天读几千字。洪浩出使北方时，洪氏才13岁，能承担家事。因为洪浩出使的恩应，补修直郎。绍兴12年，和弟弟洪尊一同考中博学洪慈科。高宗说，父亲在远方，儿子能自立，这是忠义的回报，应当升擢。于是受敕令锁山定官。三年后，弟弟洪迈也考中慈选，从此三洪文名满天下，改任秘书省正字。刚几个月，洪浩回来，违背秦桧，出朝任饶州知州，洪氏也出朝任台州通判。任期将满，洪浩被贬殷州，洪氏又被议论罢官，往来岭南省市侍奉父亲九年。秦桧死后，洪浩回来，路上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荆门军之君。应诏上奏宽恤四世，减轻茶额钱，其他州代替进贡礼物，开辟寺院恢复旧额，免除官田令不耕种的人交租，改任徽州知州。不久提举江东路长平茶盐，首先禁言一法不均的弊端。恰逢完颜亮来侵犯，皇帝亲征，洪氏在金陵觐见，说本路干旱，百姓到淮河一带谋生，又遭遇金兵，现在各自想回家，而田产被官府出卖，请求允许他们估价赎回。等完颜亮死后，洪氏上书说，大定建号称帝，各国未必服从，应当多派密诏传谕中原义士，各自攻取州县，顺势给他们。官军只需留住屯守淮泗，招募士兵积蓄粮食作为生源。等蜀汉山东的军队几路都集合，见机而进，或许兵力不劳顿，可以万无一失。升任尚书户部郎中，总领淮东军马钱粮。孝宗即位，海州解围，扶黎用兵，粮饷繁多，洪氏用心调度，供应不缺。升司农少卿。隆兴二年二月，召为太常少卿兼权职学士院。皇帝想任命诸将为环卫官，诏令讨论其制度。洪氏被列唐朝及本朝严格11条呈上，并且说太祖、 太宗朝常用来安置诸将及降王的君臣，后来多由皇族担任，所以国史认为官职存在而事务荒废。陛下修整军备，不必远取唐制，祖宗旧例大概可以效法。现在直接换寿，恐怕有简奉的祸患，请求向革职兼带节度使、至刺史带上将军、横行姚郡带大将军、正使带将军、副使带中郎将，右以下则带左右郎将，其官府人力令有关部门斟酌上报。受中书舍人，当时金人再次侵犯淮河，与袭分治踏来，书诏堆积，红事对答酬答都符合皇帝旨意，从此有大用之意。金人不久请求讲和，红事首先担任贺生陈使，金派同签书枢密院士高四先接待，自称其父司空对洪浩有恩德，彼此相处很愉快，得到对方意图后回国。乾道元年五月，升任翰林学士，仍兼中书舍人。秦勋长期被废黜，忽然授予慈禄官。洪氏上奏说，李林甫死后，诸子都流配岭南。秦桧作恶多端，自闭，不孝之孙官职仍旧，可以说幸运了。公冠虽然小，秦勋得到他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启用的开始，恐怕秦桧党羽牵连而进。这道任命于是停止。当时乌吉再次被召，莫吉被提升为枢密院编修官，余姚弼赴任龙图阁学士。洪氏说他们都是秦桧同党，随即下令剿骸任命。六月，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皇帝告知参知政事前端礼，于允文说三省的事务与洪氏商量，东西府开始同班奏事。八月，受任参知政事。建议大夫林安宅因为铜钱大量流入金国境内，请求禁止，立即在蜀中取铁钱到淮上流通。事情已经施行，洪氏说不可行。皇帝问他，洪氏说现在每州不到一千名，一个州按万户计算，每家才得到几百文，恐怕民间无法贸易，而且客商没有回城货物，盐场有重大利害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搁置了之前的命令，只在蜀中取150,000名，在泸州、河州两地流通而已。十二月，受任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不久，春季连雨，洪氏引咎请求退职。临安宅尚书弹劾洪氏，接着台臣也联合上奏。三月，受任观文殿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不久，启用为之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再次奉辞。淳熙十一年去世，享年68岁，谥号文惠。洪氏凭借文学声望，遇到时机和民主，从两制官员一个月内进入政府，又经过4个月位居相位，又3个月罢政，然而没有大的建树来施展他的学问。在家闲居16年，兄弟并立，子孙众多，以著述吟咏为乐，近代享有全福的人很少有比得上他的。有人说洪氏依附汤思退，又有人说洪氏来自淮东，说张俊胡乱耗费，张俊因此罢相。他的儿子有9人：洪圭、洪别、洪木袭、洪木修、洪贯、洪福、洪盈、洪康、洪吕。洪尊字景言，是洪浩的二儿子，从小端庄稳重，如同成年人，跟随老师学习文章，不因寒暑季节停止。父亲留在沙漠，母亲去世，洪尊如同小孩一样攀嚎哭泣。安葬后，兄弟就在僧舍学习词业，夜里枕着衣服不脱衣睡觉。因父亲恩应补任乘务郎，与兄长洪氏一同参加博学洪词科考试，考中魁选，赐进士出身。高宗因为洪浩出使远方，提拔为秘书省正字。中兴以来，词科中选立即进入管阁，从洪尊开始。宰相秦桧的儿子秦希为长官，他的咳嗽轻重都影响别人，洪尊恬淡不依附，2年没有升迁。洪浩南归后，与朝廷意见不合，外出任州郡长官。洪尊于是请求外任，通判常州、婺州、越州三州。绍兴25年，汤思退推荐他再次入朝为正字。八月，兼权直学士院。汤鹏举任御史中丞，秘密推荐为御史。刚赐予应对，而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。28年，扶桑期满，被召见应对，极力陈说父亲的冤屈，说先父与公叔一同出使，公叔在流寓处做官，因胡乱杀死兵官被流寓所杀，而秦桧赠给他睫毛， 提拔任用他的儿子。先父拒绝金人的命令，滞留15年才得以回来，反而被流放岭南，我们兄弟隐居在外。秦桧不分忠逆如此。高宗全部告知谤语所起的原因，并且说，你再次登上三馆，曾掌管枢命，现在以修筑的官职安排你。于是受任起居舍人，上奏请求将金言官的任命罢免和封章进对，宴会赏赐，讲读问答等事汇集为一书，命名为耳音祭主。其后乾道年间又有祥熙殿祭主，实际是从洪尊开始，又因当面应对论说铸钱的厉害，皇帝赞许采纳，升任起居郎兼全枢密院都城职。旧制修筑官、金言官允许留下奏事，而近来没有这样的例子。洪尊奏请恢复旧制，并且说起居住未修的有15年，请求除了现行每月进城外，每月待修，都听从了。29年受任中书舍人，殿前神将府魁转为防御使，王刚转为团练使。洪尊说，近来制度管军官10年才一迁，现在两人不满1年，怎么能这样？当时勋臣子孙多月集居台省，洪尊极力进言，请求明确加以制止。高宗说，正在立法，从今以后功臣子孙按序升迁至侍从，并令九任在京公官。洪尊说，侍从是朝廷的高选，不像摩龛接官，哪里有谦序的制度。退朝后上奏说，现在内外江家有不下20人，如果按序升迁，不出10年，西青次队都可以轻易得到。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，只有曹彬的儿子曹从、曹伟凭借功名自奋才成为节度使，从未听说有递升侍从的惯例。现在诏令一出，使清要之地都成为将种，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办法，希望收回之前的诏令。又说，瑞昌、新国之间茶商失业，聚集为盗贼，希望张榜开导小狱，允许他们自新，愿意充军的次字编入军队，愿意务农的放归。皇帝都同意了他的奏议。论者想恢复鄱阳、永平、永丰两间古柱，下诏给设商议。洪尊说，唐代有古柱使，本朝有时以曹臣兼领，有时分道制使，分为三司。自中兴以来，设置都大提点，官署太多，动不动成为州县的祸害。近来极刑废罢，又没有一定之论，起初委托运使，又委托提刑，又委托郡守副职，号令不一，古柱更加减少。私下认为恢复设置较为便利。30年正月，世人吏部侍郎，以往选人到吏部改官，吏员以杖为事，丝毫不合节拍，一定巧生阻碍，必须贿赂满足欲望才停止。洪尊明确与约定，如果大体没有害处，先执行后审核，荐举人员有定限，而举荐者周折重复，有时同时一份奏章而巧为两读，有时应当荐举5员而往往超过10数，有时应当举荐职官而鬼称精壮，有时自身系于长调妄称直司，有时东西分槽而交错参补，有时已经给予又夺回而只称事故，逐渐分析调陈，请求凡是这样的得以通通弹劾。旧制制事任子随所在审查斥迭及请行，这时听从议者的请求必须令在圆州判奏。洪尊说，士大夫有时游宦月属数千里外，不幸去世，临终谢世，其家能回归故里已经极为困难，现在又因此举语反复拖延，这是明给恶吏提供方便。于是停止仍照旧例，平江、湖、秀三州水灾，无法交纳秋苗，有司强迫令交纳麦子。洪尊说，麦价诸不在米价之下，百姓困苦如此，怎么能只下以为秋，一个当成两个，使他们被挤入沟壑呢？希望酌情收取一半，而遭受水害的全部免除。金人来索要降阳郭晓的、安化刘孝公200家，洪尊以蜀中李特可为极好警戒，希望以根籍未足为解释，拖延10日回报。升任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。汪彻论汤思退罢相，洪尊起草制书，没有贬辞，汪彻以此进言，于是请求离职，以徽游阁职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公。31年，金主完颜亮命令其尚书苏宝恒由海盗窥伺两浙，朝廷以浙西副总管李宝抵御。李宝驻兵平江，守臣朱义肃与李宝不和，朝廷认为洪尊曾推荐李宝，于是命令洪尊之平江府。 等到李宝率水师直捣胶西，所有资粮器械舟楫都是洪尊供给，李宝成功而归，洪尊的助力很多。皇帝临幸金陵，竟为军事勒索无度，其他郡随从给予不满足。到吴地就互相告诫说，内汉在此，你们不要再这样。先前朝廷担心商船被敌人得到，全部拘收入关，之后没有返回，沿海县聚集巨舰及招募水手民兵，都扣留未得离去。洪尊因应对论说将船归还商人，而听任水手自便，无人感激他。孝宗即位，授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，下诏问宰执侍从，台谏说敌人来索取旧礼，顺从则不忍心屈辱，不顺从则边患不止。中原归正的人源源不绝，接纳则东南财力不能供给，否则断绝向往教化之心，应当指臣定论告知。洪尊与给事中金安杰、中书舍人唐文若、起居郎周必大共同作一议，大致说不宜执情进行，也不可仓促屈服，认为应当赠送金增如以前的数量，或许稍归还青帝如海四之类，那么他们也可借此来商议了。主持隆兴元年共举，受任同知枢密院事。寿康殿升长金枝十二，同僚商议上表祝贺。洪尊引用李文静上奏灾疫的故事讽劝制止，推荐眉山李涛、永嘉郑伯雄及林光朝，来不及任用，恰逢汤思退为左相，而次相张俊罢免。御史周早猜测洪尊将越级升迁，上章弹劾，皇帝急忙改任他官。洪尊不能安于职位，连章请求免职，最终与御史一同离职。这年七月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公。乾道六年，启用为知信州，改任知太平州。前任知州周藻因曾弹劾洪尊，听说洪尊来，不等和服，即驰马离去。洪尊追送，见别到十里之外，慰劳如平时，说：“你当官而行，我有什么怨恨？”听说的人认为这是圣德。围田损坏，百姓失业，洪尊聚集民众修筑围田，共上万数。正值冬天严寒，洪尊亲自到其间，带着酒食亲自慰劳送饭，恩义洁净，人们忘记疲劳。运使张松嫉妒其功，妄奏围田未曾绝口，民众未曾转徙，必须责令虚户自己筑堤，并且采省木工钱米的一半。洪尊连续上书争辩，直至派遣朝臣重新查核。于是将作少监马希言、监察御史陈举善相继到来，罢黜张松的言论。围田于是修成，共455处。张松无法发泄其愤怒，就另外治理溧水永丰围来征调丁口，米、木数量很大。洪尊说郡中正当欠收，正在镇蓄流民，劝分启敌，如同自己割大腿来充喉咙，无暇进食，何况能饱他人肚子呢？坚持不服从。楚地干旱，临县镇蓄的担心不及时，施舍失当先后，有的得到米而无处做饭，有的全家饿死而粮食不到。洪尊选择兵佐，随远近壮劳以差别付给，免除租税到十分之九，又向江西告敌，存活的人数以万计。戍守士兵乘机盗取利益，成群结队在郊野抢劫，全部逮捕送到齐军中。所以在大瘟疫，时而成邑村落安定。改任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。孝宗告知当至舍人范成大，褒扬他的志绩，并且允许入朝觐见。当时于允文当国，有北伐之志。先调侍卫马军出屯，在府中的有五军全部送其家属，谋划住营寨，大约万灶。张松因不能罢免，特斥洪尊同宰执赴选德殿奏事。洪尊奏称外臣不敢跟在二府之后，希望等待颁退令尹，皇帝不许。进资政殿学士而行。到任后张榜，明苗米只输正税不输号，听任民众自持壶盖，仓官不能轻重其手。便行郊野补助营寨之地，寻求不妨碍民居、不移平坟冢的地方，过了一年才得到。营卒醉酒，妄言煽动众人，斩首，在市中分尸，三军无人敢喧哗。有白天进入齐亭持刀砸炉的，加上镣铐宋玉，一马上奏未下，统帅怕被责罚，请求自己处理。孝宗发怒，罢免统帅，洪尊也获罪贬官两制。不久，武营建成，恢复原官，仍受资政殿学士。淳熙元年， 提举洞霄公。11月去世，享年55岁，谥号文安。洪迈字景庐，是洪浩的小儿子。幼年读书每日数千言，一过目就不忘记，博览群书，即使小说杂书，伏到旁门无不涉猎。跟随两位兄长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，只有洪迈被黜落。绍兴15年才考中进士，受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，入朝为敕令所山定官。洪浩触犯秦桧被闲置，秦桧的恨意未消，御史汪伯润说洪迈知道其父不安分的谋划，于是外放天差教授福州，累次升迁为吏部郎兼礼部。皇帝居显仁皇后丧，应当举行梦想，礼官不知如何办理，洪迈请求派遣宰相分祭，上奏获准，受任枢密检祥文字，建议令民众入宿赎罪以缓解国用，又请求严格法驾出入的礼仪。31年讨论钦宗谥号，洪迈说渊圣皇帝北狩不返，臣民悲痛，应当如楚人立怀王之意，号称怀宗，以寄托复仇之意，不被采用。吴陵病重，朝廷议论想调吴拱代替。洪迈说吴氏凭借功勋卧蜀兵30年，应当有办法更新民众的视听，不要实伟大不调。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外视察军队，上奏以洪迈参议军事，到镇江听说瓜州官军与金人相持，惊慌失措。恰逢健康从驿路告急，叶义问急忙想返回，洪迈极力阻止说现在退兵无异于京口胜败的形势，而金陵听说反齐，人心动摇，不行。升任左司员外郎。32年春天，金国君主完颜褒派遣左监军高中建前来通告登位，并商议和谈事宜，洪迈担任接办使，知阁门张伦担任副使。皇上对执政大臣说，以前讲和本来是为了迎回先帝灵柩和太后，即使委屈自己低声下气也在所不惜，如今两国盟约已经断绝，名号以什么为准，疆土以什么为标准，朝见礼仪每年进贡的数额，这些应当先确定下来。等到洪迈张伦入宫辞行，皇上又说朕预料这件事最终还是会走向和谈，想要先商议名分，土地问题放在其次。洪迈于是上奏修改接办使的礼仪事项共14条。自从朝廷南渡以来，委屈自己忍气吞声，很多礼节都超过了常规，到这时全部削减，采用对等国家的礼仪，凡是远道迎接以及引荐时赠送金银等礼节都取消了。不久高中建提出要求行臣子之礼以及索取新收复州郡的建议，洪迈将情况上报，并上奏说土地疆域这样的实际利益不能给，礼仪上的虚名不值得可惜。礼部侍郎黄忠听说后急忙上奏说名分确定了，实际就随之而来，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，不能说是虚名。土地疆域的得失一时归此一时归彼，不能说是实际。兵部侍郎陈俊卿也说应先端正名分，名分端正了，国家的威严就会伸张，而每年进贡的数额也可以减少。洪迈升任起居舍人。当时朝廷商议派遣使者回报金国的聘问，3月丁4日诏令侍从台谏官员各举荐一名可以胜任出使任务的人。当初洪迈担任接办使时已经坚持原有礼节，折服了金国使者，到这时他慷慨请求出使，于是代理翰林学士充任贺登卫使，想要让金国称呼兄弟对等国家并归还河南之地。夏季4月戊子日洪迈辞行，国书采用对等国家的礼节，高宗亲自写手诏赐给洪迈等人说祖宗陵墓隔绝30年，不能按时洒扫祭祀，心中实在悲痛，如果他们能把河南之地归还，一定要像过去一样居于尊位，即使再委屈自己又有什么可惜的。洪迈上奏说山东的军队没有解围，那么两国的和好就不能成功。到达燕京后，金国阁门官员看到国书喊道不符合格式，强迫让使者在表文中把陪臣二字改掉，朝见礼仪一定要采用旧礼。洪迈起初坚持不同意，不久金国封锁了使馆，从早到晚水江不通，3天后才得以觐见。金人言语非常不恭敬，大都督怀中商议想要扣留洪迈，左丞相张浩坚持不同意，于是将洪迈遣返。7月洪迈回到朝廷，这时孝宗已经即位， 殿中侍御史张震以洪迈出使金国犹如使命为由，弹劾罢免了他。第二年启用为泉州知州。乾道二年，洪迈又任吉州知州，入宫应对，于是授任起居舍人。他直言上奏，起居住都是根据各处官报才开始修纂，虽然有日历时政记，也不能全部记录。景佑年间的旧历有耳阴言义二格注记，凡是经言侍臣的进退、密封奏章和进对、宴会赏赐都加以记录。近十年间逐渐废弃，没有续修，陛下的言行举动都无从知晓，恐怕不是任命侍从官的本意。请求下令蒋读官从今以后每天把听到的圣谕官报给修筑官，命令蒋言所谍报使之谨慎记录，并按照现在皇上所谕电名称为详细记住。皇上下诏同意。乾道三年，洪迈升任起居郎，受任中书舍人兼侍读、直学士院，仍旧参与修史事务。父亲洪中轩、兄长洪氏、洪尊都曾任这三个职务，洪迈又继任。洪迈上奏，三省事务无论大小，必须先经过中书省书黄载之画押，当值的中书舍人书写执行，然后经过门下省给侍中审读，如果给侍中、中书舍人有所建议陈述，就封还书黄并上奏，以听候皇上旨意。只有枢密院得到旨意后，就直接书黄经过门下省，按例不送中书省，成为密白，那么封驳的职责似乎有所偏颇，何况现在宰相监管枢密院，就此纠正不算有嫌隙。希望诏令枢密院凡是已经接到制敕，都官报左右省依照三省书黄的制度，以显示慎重发布命令的意思。皇上答复同意。乾道六年，洪迈受任赣州知州，兴建学校，建造浮桥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州中士兵一向骄横，稍有不如意就蛮横无理，州里每年派遣1000人戍守九江。这一年有人恐吓他们，说到那里就会被留下不再返回，众人于是反叛，百姓谣言纷纷，互相惊扰，人心惶惶。洪迈不为所动，只派一名校官婉言劝说他们，让他们回营，众人都听从，空手而回。洪迈慢慢审问出两个使长、五长，用镣铐押送到浔阳，在街市上斩首。辛卯年发生饥荒，赣州正好中等收成，洪迈调运粮食救济邻郡。蜀官有劝阻的，洪迈笑着说，秦国和越国一瘦一肥，这是臣子的道义吗？不久任见宁府知府。有富户因小院杀人并持刀劫狱，长期拒捕，洪迈依法定罪，处以情形流放岭外。乾道十一年，任婺州知州，上奏金华田地多煞，地势留不住水，五天不下雨就干旱，所以境内碑塘湖泊最应当修治，命令耕田者出力，田主出谷，总共修建公司塘堰及湖泊，合计837处。婺州军队一向没有纪律，春季发放衣服，士兵想要用铜钱换取帛，官吏不同意，他们就成群呼啸聚集在郡将官署，郡将惶恐不安，姑息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洪迈到任后，众人重蹈前世，甚至在桥门上张贴留言。洪迈用计逮捕了48人，依法处置，同党互相唆使，哄闹围住洪迈的轿子。洪迈说，他们是罪人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众人犹豫着散去。洪迈将两名首恶处死，在街市上悬首示众，其余的人分别处以情形或鞭打，没有人敢再喧哗。事情上报后，皇上对辅臣说，没想到书生能临事通达全变，特升为夫文阁待制。第二年，洪迈被召入朝应对，首先谈论淮东边境防务的六个要地：海陵、玉入、盐城、宝应、清口、盱眙，认为应当修筑城池，加强驻军，设立流动哨所，增加戍守士兵。又说徐浦应当开河36里，梅里镇应当修筑2座大堰，建造斗门，遇到行军时就掘开堤坝送船。又说冯湛创制多桨船，船底平坦，桅杆轻浮，即使尺深的水也能运行。如今15、16年修葺的次数少，不够用，认为应当招募沿海富商捐献船只，授予爵位，招募善于驾船的人来补充水军。皇上赞许他，以提举右神官兼侍讲、同修国史的职务留任。洪迈起初进入史馆，参与修撰四朝地记，升任夫文阁直学士、直学士院。蒋读官职业， 皇上时常召他入宫，谈论到半夜。乾道13年9月，受任翰林学士，于是进城四朝史，将一祖八宗178年的历史编为一书。绍熙元年，洪迈升任宦章阁学士、绍兴府知府。经过朝廷时上奏政事，说新政应当以10种渐变为渐解。皇上说，浙东百姓被何事所困，你前去为朕纠正这件事。洪迈再拜说，誓死尽力。洪迈到郡后，核实鬼民虚报的户口48300多户，所减免的绢帛数量大致与此相当，提举玉龙万寿宫。第二年再次上奏请求告老，升任龙图阁学士。不久以端明殿学士退休，当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文敏。洪迈兄弟都以文章获得盛名，跻身高位显贵。洪迈尤其以博学多识被孝宗赏识，认为他的文章兼备各种体裁。洪迈考察典故，广泛涉猎经史，极力探究鬼神事物的变化，亲手抄写《资治通鉴》共3遍，著有《容斋五笔》《夷坚志》，流传于世，其他著述还有很多。他所修撰的《清宗记》多取材于孙迪，依附耿南仲，厌恶李纲，所记载多失实，所以朱熹引用王允的言论，说奸佞之臣不能让他们执笔修史，认为不应当采用孙迪的记载。史官评论说，孔子说出使四方不辜负君命，可以称得上是了。再谏言，绍兴年间凡是出使金国的，如同探虎口，能够保全节操归来，如朱辩、张绍、洪浩大概差不多了，更往上的就不必说了。洪浩被扣留在北方15年，忠贞节操尤其显著，高宗说苏武也不能超过他，确实如此。然而最终因为触犯秦桧被贬而死，可悲啊。他的儿子洪氏、洪尊、洪迈相继考中词科，闻名满天下。洪氏官位高至台府，而洪迈文学尤其高超，在朝廷议论最多，所谓忠义之报，难道不确实吗？